天上的父，你就是爱，你竟是这样爱我们，你不愿意我们上亡，你就赐下你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来拯救我们，把我们从祸坑污泥里救拔出来，放我们在磐石上你为我们所准备的安息的处所，稳固的地方，你安稳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在基督内有位置的安息，来承受你的爱。天上的父，我渴望，深深的渴望，惊艳到你爱的拥抱。我是你圣子耶稣的宝血所赎回来的，我是你的圣神所生的，是你的儿子。每一个儿子都有权柄来到自己父亲的跟前，来承受父的拥抱。阿爸父，求你向我伸出你慈爱的臂膀，我渴慕惊艳到你坚强有力的臂膀对我深深爱的拥抱，让我体会到你坚强爱的臂膀给我真实的安息，让我不再害怕，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要把我内心中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于外，让我在你的爱内认识你，认识你就是爱，认识你的爱永存不朽，你的爱永不止息。你在这里爱我，你在这里为我准备了你赐给我的位置，蒙恩的位置，让我在这恩宠的位置上承受你爱的拥抱，你无限量的恩宠，无限量的怜悯，这是你的爱。求你让我体验，求你让我知晓你的爱要深深的满全我心生命中一切的需要，一切的渴望。天上的父，你的爱给我力量，给我生命，给我满足。你的爱使我成为一个会爱的人，能够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你，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我没有任何一部分在我的心中是爱你以外的世界，这世界和世上的一切贪欲眼目的交涉都要过去，唯有你的爱永远长存。那爱世界的心会使得我们在这世界的贪婪中迷失了方向。阿爸父，你的爱已充满我的心，你满满的爱让我得胜世界，不再爱世上世界里的一切，而全心的爱你。谢谢你真理的话，谁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爱世界的心在我里面， 阿爸父我爱你的心就不在我里面，你的爱在我里面，我的心已满全了，我不再爱世界。是的，天上的父，愿我在你的爱内惊艳到你在我生命中样样都美好的作为，是你把我领到了你的家中，是你给我穿上救恩的衣服，圣洁的袍子，跟你恢复了一德的关系，你给我戴上戒指，赐给我儿子的名分，你给我穿上鞋子，是福音准备走路的鞋，让我所行之处都是你的圣神引导，在你的福音中生活，在你的福音中行走，你把我带到这里来认识你的全能，认识你的慈爱，认识为你一切都可能，你是全能永生的父，你是慈爱的父，你的慈爱直到永恒。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世界的灵，黑暗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一切不来自你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主耶稣，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被尊为圣。阿爸父，你的爱在这里浇灌充满，你赐下从你宝座上涌出的圣神活水，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在这里涌流，在这里充满，在这里浸透我们整个的灵魂体，让我们从里面到外面都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浸透涌流里，尝到你那温柔的爱，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若望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若望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你们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世界上的事，谁若爱世界，天父的爱就不在他内。爱世界的爱会把天主的爱、阿爸父的爱排除在外。原来这世界上的一切肉身的贪欲、眼目的贪欲以及人生的骄奢，都不是出于父，那不是出于父的，而是来自世界的。若望一书第五章说，这世界都握在了一个恶者的权势下。若望福音十二章说，这世界的王受到了审判，主说当我被举起来时，就是世界的王被驱赶出去，世界的王撒旦被审判的时刻。世界的王是撒旦，因为他用不法欺骗的手法把这一个世界是神创造交给亚当管理的产业把它夺去了。亚当就把天主给他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水中的各种生物，他是王，他有产业， 这世界原来是天主所造给人来管理的，天主造的样样都好，但是蛇骗了亚当跟厄娃，他们就把这产业被这个仇敌窃取了，他是世界的王。那么他又用他这一个欺骗的手法，又骗了这世上所有的人。 他的欺骗，他的谎言，弄瞎了人的眼睛，使得人开始不知道真实是什么，不知道真理是什么，而在黑暗中走向了丧亡的道路，最后真的也丧亡了。因为这罪就是从撒旦那里来的，他让人背离天主，凡事。 天主说不可以做的，你做了就是罪。天主说你该做，我偏偏不做，就是罪。而这罪就辖制了罪人，人跟天主之间有了很大的隔阂。只有神的话是真理，是光，让我们知道在神的眼中世界是什么位置，也就是在这世界里的人。 都是爱世界里的这一些眼目的交奢，以及人生的这一些贪欲，那不是来自父的，而是来自世界的，让人活在肉欲、贪欲、败坏、悖逆、黑暗中。这世界和世界的贪欲都要过去，但那履行天主旨意的却 永远存在。你的第一次听神的话，神就恢复你跟他之间一个义的关系。你信了神的话，圣灵就生了你，你就重生了。约翰福音第三章说，人除非由上而生，就不能见到天主的国。 我们若不能够由圣神而重生，根本见不到天主的国。你想要见到天主的国吗？你想归想，但是能不能见到呢？天主的话说，你要重生，你可以开始见到。一个孩子重生了，才能看到他周遭环境的一切，才能看到他的爸爸跟妈妈。但是孩子出生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官能 还不很健全，他还没有很好的生命，认识这是生我的父，那是我爱的妈，这是我的哥哥。当然，他不会说我还有弟弟妹妹，大了以后可能有。就是你要有生命，才可以有生命的看见，知道，对不对？没有生命就不知道。那么天上的事。 没有天上的生命，就不会知道天上的事。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除非由水和圣神而重生，就不能够进入天主的国。你想要进到天主的国内吗？你就必须要重生。重生的是圣神而生的，就是 我们昨天讲的《二佛所书》第二章所说的，主耶稣基督以他的死，拆毁了人跟天主之间的隔阂，那一个罪恶的隔阂，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这血债，因为罪恶的薪俸跟结局是死亡。主没有罪。 为什么他要死？因为我有罪，我们有罪。主是当负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我们就因信他而出死入生，我们就成为天主的家人。家人，你如果跟一个 很有身份地位的人是他的家人，那么他的地方你可以去。如果你的父 是一国的君王，那么你当然是吃好的喝辣的喝香的，什么都是好，人什么都没有，你用的都是宝贝的玉器金器银器，那是因为你是君王的家人，他坐的地方你可以住，那里有你的地方。那么你在一个贫穷人家，就是没什么吃香的喝辣的，有的吃就要感恩，也没什么金器银器，可能从来没看过，有一点点的瓦器就很高兴了。所以我们成为谁的家人？天父的家人。是一切受造物都是他造的，都是属于他的，他是至高至圣全能永生的神，我们成为他的家人，这是他的爱。我们有了起点，我们在那里出生了。伯多禄前书第二章那里提到主耶稣是何等的甘饴，就是甜美美好，谁一碰触到了主他就活过来，这一个神磐石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成了屋角的基石，就是他家中住所他的圣殿的基础。我们碰到他我们活过来了，我们有他的生命，只有他是永生的神，他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又能够进入他永远的生命，也永远活在他的恩中他的爱中。我们碰触到他我们活过来了，成为活死，我们就要如同出生的婴儿贪求属灵的灵来。你知道一个婴孩要长得大长得好长得健康，他就要吃很有养分的奶。同样的，我们属灵的生命有一个起点，就是信耶稣得到的永生，这一个永生的起点我们活了过来。罗马福音第三章说从圣神生的，从神生的属于神，从肉生的属于肉，也就是从天然生的属于天然。我们天然的生命就在死亡的权势下，是在世界里做奴隶的，而从神生的就是天主的家人，我们重生了。这一个重生的人就是天主把这人从世界的堕落世界的死亡世界的败坏中分别出来，不再属于世界而属于基督属神的人，这不在世界里而在基督内，这世界的一切会在天主的审判中过去，而在基督内的会永远活在他的丰满里。基督内就是他里面，就是他的家，就是他的身体，就是天主给我们那一个尊贵的位置。一切的丰盛圆满都在基督内，教会就是天主的家，不是在世界里，世界和世界的贪欲会过去，但是在天主内会永远长存。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身体会成长直到基督年纪圆满成熟的身量。你要有成熟的身量，这是厄弗所书第四章所说的，你必须要有生命才有身量，对不对？这人身量身高不高，因为他还是小孩子，他会长， 长到一个成熟他该有的身量。先有身份才有身量。我们在他的国度里是一个圆满身量的他的孩子，是需要先是他的孩子。这一个位置身份是生出来的，阿爸父生了你，你就是他的儿子，就是他的女儿，那么他就喂养你，让你长大，让你长大。他给了我们一个地方叫做他的家。每一个孩子生出来是不是理所当然要在自己的家中，在那里长大，在那里享受温暖家的供应。神的家他在供应我们，在他的家中有很多很多的他的孩子们。有的人家里人口众多，我们家哦十几个兄弟姐妹，那孙子就更多了，多到个地步，我说你现在有几个孙子？哦，我也不知道。我到马来西亚碰到一家，他就是这样，他说让我数数，数到最后的时候大约是这样。那么你知道天主的家人有多少？没有人知道，只有天主知道。我们虽然不知道那个数字，你知不知道是很多，多到无法数算的地步。因为经上说，神跟亚巴郎说，你的后裔要有如天上的星辰，地上的沙粒这么多。你数一数看你可不可以数得清楚。所有的基督徒在属灵上都是亚巴郎的后裔，他有这么多的人，而且还在加增，每天都有很多的人生出来了。他的家这么大这么丰盛，可是他为我们保留了一个他的慈爱，有他对你的命定，对你的召教，对你的旨意。我们要活在那个丰盛跟美好里。他给我们一个家，只有这个家是永远的家。这个家到达一个地步是一个国，因为太多了，而这一国的人叫做特选的种族，黄种人、白色皮肤的人、黑色皮肤的人，不同种族的，甚至于同样的肤色也有不同的国、不同的民族。这一些你是哪一个种族所生的，你就是属于那一种族的。你是在哪一个国生的，你就是属于那一国的。你是在哪一个家生的，你就是属于那一家的。我姓苏，在我家生的孩子是不是都姓苏？对啊。如果你是姓林，在你家生的就是姓林的。就是这么多的家，这么多的国，可是有一种特选的种族，这一个种族就是阿爸父所生的，伯多禄前书第二章所说的特选的种族。这一个种族的人都是永远活着的人，都是天主的家人，他永活，我们依靠他也永远的活着。这一个种族的他的家人生来就是要做王的。你知不知道有的王生在皇家，那长子照着传承就是做太子，就是要继承王位的。他只是那一个位置生出来的，就是准备做王的。可人间的国就是只有一个王，为此兄弟们有的时候夺王位，好多的罪恶。可是在神的国里是有很多的王，因为圣经说我们的主耶稣他叫做万王之王。 他在启示录说，有一些人是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与他一同为王的。那么他让我们生在王家，让我们做祭司、司祭，司祭就是侍奉他的人，而且是王家的司祭，又是司祭又是王，这是他为我们所准备的美好的丰富，他的家、他的国。在这全部的丰盛里，他愿意使更多的人得着这丰盛。而在神的家中，天主的家中，有各式各样的丰盛，各式各样的美好，各式各样的奇妙的事。有一年我到中国的一个地方传播主的福音，有一个父亲带着他的儿子跟家人们都来到这一个天主家中的筵席里，有好多好多的丰盛。这个父亲他的儿子已经很大了，可能都念高中了，大学我有印象，可是没有机会去多注意跟他往来。大约一年后，我到达另外一个地方传播主的福音，这个父亲就跟我说，他说你记得我吗？我说有点面熟，可是不太记得，所以万一我不记得你，你不要受伤啊，我也没有意思要伤害你，但是属于天主的人不是这么容易受伤的，因为天主满意我们为他而活的生命，我就心满意足了。至于别人，他有时看得不准确，天主看得准，他看我什么都不是，可天主看我是宝贝。有的人看错了，以为你什么都是，天主说你其实不是那样，我说阿们，我不是你讲的那样，是他好。所以他就跟我说，孙老师，我要跟你讲个见证。一年前我带我的儿子，就是他不爱主，他不好好的亲近主，就是爱世界的一些东西，他的心不在主，从小是在主的家中长大，可是有点迷失了。我好不容易把他带到讲习会去，那是三天的讲习会，他就在那里睡了三天。从第一讲我一开始讲他就开始睡觉。他说我带你来是来听的，你也听得懂，就把他唤醒。他醒了以后自己一专心听，一回头看他又睡着了。最后他说，我真的想举起我圣灵的右手从他的头脑后勺把他拍醒，可是圣神说不要打他，我就停手。圣神感动他说，把他交给主，为他祈祷，你专心，我有喜讯给你。他就在那里尝到主的甘饴。他的儿子三天讲习会睡了三天，他是有一点失望。我希望我的儿子来到这里，他的生命改变，这是他的希望。没想到他睡了三天，看这个样子还是跟来的完全一样。可是很奇妙，他回到家里去，他变了一个人，又爱祈祷，又读经，又亲近主。其实主已经俯听他的祈祷，不是你所想的。我们以为一定这样，可是主说，我有更好的方式。如果我睡三天，我的生命都改变了，我也愿意去睡啊。如果你来到这里睡觉，我还是祝福你的。不过不要以为你来到这里睡觉是好的，就是天主有他最好的作为给我们，我们要了一个最好的。经上有讲，撒母耳是天主重用的先知，他每天是睡在哪里？圣殿里约柜的旁边。他在那里睡，在那里长，在那里睡。你知道睡对一个地方是有福的，你睡要睡在天主家里，不要睡到祸坑跟屋里里，不要睡在那一个罪恶的深渊中。 所以事情满了，撒母耳就变成了神可以用的器皿。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有了生命就要成长。这一个天主把我们摆在的那个地方是他的家，他的家有很多神奇美好的事，诉说不完美好的事。这个家就是天主为所有的人准备的。有一个姐妹，我们在台湾台东有讲习会，她就把她的侄儿，也是一个大孩子，带来，还不信教，很顽皮，爱世界，她把他带来，叫他好好听，他就在这里东张西望，没有睡觉，但是心不在马，心不在焉。那个马不晓得把他带到哪里去了，他就在那里不专心。这阿姨也真想把打他的头，专心，不好意思，专心一下。最后，他的侄儿不坐他旁边了，坐到别的地方去了。他想要去追他，去管他，甚至说：“你把他交给我，不要管，你只管自己专心。”如果我们都不专心，怎么叫别人专心呢？我们叫他说不要讲话，和我一直在讲话。我们叫他不要爱世界，和我自己很爱世界。这不是天主家中的样子，因为主所说的他都满全。主的仆人传讲主的讯息，自己也要活在那一个主的命令里面。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是共沐福音的喜讯。主说你把它交给我，讲习会一天过去了，他一看还是这个样，第二天居然这侄儿还再来了，这也是奇迹。他在这边很无聊，又不想睡，可能没有睡意，可是实在没有想要在这边，又熬了一天。哎，第三天他又来了，而在休息的时候，这侄儿跑来跟他说：“阿姨阿姨，为什么外面很臭？”因为我们在那里是一个四周都是稻田，都是田地，我们一往外面就是都是田地，没有什么臭味，其实是很好的空气，有圣神的风在吹，一切都很好。他说为什么外面很臭？他阿姨说没有啊，我没有闻到臭啊。有有有，我带你去，臭不臭？没，你看里面是香的，外面是臭的，就是从这边开始，这边是香的，这边是臭的。因为天主让他闻到在天主家中的一种芬芳。我在坐飞机来的时候，在高天上，真的是高天上，可是坐在飞机里，不是自己被提到上面，自己不能被提到上面，就被神提到天上，可是至少跟天比较近一点，所以我很喜欢那里，没有网络的干扰，没有其他的干扰，可以很舒适的比较有一个长时间的祈祷。我在祈祷中体验到阿爸父的爱，就在阿爸父的爱的拥抱中，满满的爱，我就闻到了芬芳，我知道他在。我们的主他的名都是芬芳的，他的令名香溢四射，为此众少女都爱慕他。在我们这里很多人闻到过，曾经在我们聚会中有大概30%的人都闻到，我也闻到。而且基督徒是蒙主的召叫，擘扬基督的芬芳，我们也必须有基督的味道，他的味道是芬芳的。这个儿子就是他跟他的阿姨说，外面是臭的，里面是香的，他跟你讲也讲不清楚，他身上是带着偶像的东西，阿姨这些东西都臭臭的，这些都我都不要了，全部不要了，给你。我到哪里可以找一本圣经读？他知道主的话是芬芳的。 就是若是到达了主的家中，奇妙的事情就发生。在主的家中有很多的治愈发生，只要是主显示他的同在，治愈就发生。主在我们中，有人被感动，很多的问题就没了。你都不知晓就没了，这是一个更好的。 比我们想象的都好。如果是在主的家中长大，你是有福的。你的家必须变成一个这样子的家，让你的家交给主掌权，就是主的家，就是家庭的教会。很多家庭的教会合到一起，就是更大的一个家庭的教会。主在各地都有他的家。 他做主为王掌权的地方，他要亲自去到他自己的住所，来帮助属于他的人。我愿意我的家为主所用。我们买的房子原来在圣河西，好多年前买，那是我还没有出来侍奉主，我是求主帮助我们买一个大的地方可以为你所用，在我们家有查经班。 在我们查经班的时候，有的人是带着他的长辈，也有带着他的孩子。我们这次来这里有好多的孩子，对不对？在天主家中，就是有年轻的孩子，也有成年的，也有年长的，有老的，有年轻的，有孩子。在我们查经班中。 有位姐妹生了一个可爱的老二儿子，她抱着她的儿子来我们查经班，从小看着他，他就是李嘉欣的老二。每一次我们在发言的时候，我讲话的时候，这个小朋友还在妈妈怀中，他会做一些事情或睡觉，可是我一讲话，他就立刻转过来看着我。 我讲完了，他又去做别的事。我再一讲，他又来看着我。我们很多人都注意到了，我也注意到了，是有一种被人家肯定的喜悦。哇，小孩子都喜欢我，这是我哪里得来的福分？我不是求这个，而是说，哎，主让我经验到，因为耶稣基督是老少都喜欢他，是不是？他说不要让孩子远离，让孩子到我跟前来。 有的人孩子是很怕到某些人跟前去，他一看到他掉头就跑。那有些时候一看到主耶稣就冲过去，冲到他怀里，而这一个还不会冲，不会动，他就会看我。他的妈妈会解释，他说我上班下班都是听你的录音带，所以他每一次带着他的孩子在车上都是听，在家也是听。 他觉得很奇妙，哎，这个听的这个声音，哦，原来在这里啊！这个孩子大约两岁的时候，他讲话比较晚开始讲话。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很多人是说爸爸，很多人是妈妈。常常爸爸照顾多的，他会先喊爸爸；妈妈照顾多的，他会喊妈妈。 而这一个孩子两岁多讲的第一句话，感谢主。为什么？因为他就在感谢主的那里长大了，所以有一个口音，你是讲印度话的口音，讲宁波话的宁波话的口音，上海话的上海话的口音，广东话的哦那个粤语的口音。 那一个天国的子女有天国的口音，感谢主，赞美主，在对的地方长对的生命。天主要把你的家变成对的地方，要长对的生命。让我们翻到《若望一书》的第一章，《若望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若望一书》二书三书是。若望中途 在他所写的最后的一本书，也是整本圣经最后诞生的书信，是在若望中途年老了，他有很多很多跟主往来的经验，他是在耶稣基督的怀中，在那里睡安息，哦，那里是更好睡觉的地方，睡在他的怀里。他跟耶稣基督三年，看到耶稣基督所行所做的，而且他是最体会到主耶稣基督传讲的讯息，大家都很有体会，但是他的体会非常非常的深。他写若望一书的时候，是他非常非常年老，就是他跟天主往来的时间很长很长。他写这本书信的时候，伯多禄已经到天上去了，保禄中途到天上去了，十二个中途除了他以外都到天上去了，而他留在这一个地上，就是天主要他体验的，把它写出来。这是一个对末后世代的你我非常重要的讯息，是他在一个非常成熟的生命里，他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因为启示录的启示他有了，可是他看到现今的教会是什么，他也知道。那这中间是怎样，就是这本书信告诉我们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中途最后的著作像我们所说的极高超的生命的启示。第一章第一节说，论到那从起初就有生命的圣言，他知道这圣言就是天主。若望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在起初就有圣言，圣言与天主同在，圣言就是天主，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没有一个不是因他为他而造成的，他说什么什么就发生，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这是在起初就有的生命的圣言。他是生命，他是道路真理跟生命，就是我们听见过，我们听见过，我们听见过，就不是只有一个人听见，我们听见过，我们亲眼看见过，我们周遭也有人亲耳听到天主讲话过。我在1991年6月9号第一次听到，我的生命就改变了，他的话是有效力的，而越来越体会到他生命话语的那一个震撼力量。我们可以常常听到他讲话，如果你在他的家中，你说我在家中住了一个月，我都没有听到我爸爸跟妈妈跟我讲话，这是很奇怪的事。你就是睡了不起来，妈妈也会说该起床了，再给你10分钟，或你说要多久，再1个小时，哦，好，1个小时我就来找你，会听到的。我们要在他的家中就会听到家中的主跟我们讲的话，而且会看到自己家中的父亲。我们亲眼看过他，瞻仰过，以及我们亲手摸过生命的圣言，意思就是有经历，意思就是它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真实可以触摸有经历的。我们可以摸到，我来到这里有很多人看到我，我就跟我握手，还有一个人握了很久他就不放手，就一直跟我讲，我也尊重他，他想要握久一点嘛，没关系。如果是弟兄的话，我给他拥抱，因为给我抱了很紧。这姐妹的话，我通常不主动去拥抱。 也是我真的很熟悉的啊，我愿意拥抱。我不能说都不拥抱，否则说谎。我太太在那里，她也喜欢跟我拥抱，那就是触摸哈，触摸到。他们喜欢跟我讲，面对面看到，触摸，也就是我们有这样的恩宠，可以触摸到我们的父母，可以见到他们，可以听到他，可以碰触到他，可以经验到他爱的那一个震撼。只有你碰到神的爱，你才知道那是什么，而且你还讲不清楚。可是那是一个真实的。你们昨天听到主见证人徐英姐妹讲到她碰触到天主的爱吗？她是尽力的去讲。你若尝到知道，你懂她在讲什么。但是你若不知道，可是你相信有盼望，你可以进入。昨天一位姐妹在跟我个别谈话祈祷的时刻，我跟她讲一些话，她说我没经验，不太懂。我说这就是徐英讲的那个爱，她尝到了。哦，那我知道了，你要不要？要。一祈祷她就经验到这个爱，可能不完全明白哈，因为徐英第一次也不是全部明白，我的第一次也不是全部明白。好消息是你可以在他的家中越来越明白，你怎么可能跟父住在一起就不能明白父的心呢？会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明白，这一个生命是可以触摸的。第二节，这生命已显示出来，我们看见了也为他作证，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看见的我们才作证，且把这原以父同在且已显示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就是圣言主耶稣传报给你们。是用见证来传讲，不是想象，不是希望，而是生命的体验，在见证生命的真实。我们将所见所闻的传报给你们，这我们就是若望中途中途门侍奉主的人，有这经验尝到碰触到认识的，今天还活着很多这样的我们，为使你们也同我们相通，好使得你听到了主见证人见证跟天主的经验，你也可以在渴望中进入。原来我们是以父和他的子耶稣基督相通的，就是我们是跟他往来相通的，就是你爱他，他也爱你，这叫做通啊。两个人都在一起，同个屋檐下，同床异梦，就是不相通。尽管是结婚了，先生也不跟太太讲话，太太也不跟先生讲话，两个人想的讲的思想的都不一样，那就是不相通，那不是天主家中该有的。天主的家中不是这样的陌生人，是相通的。为此你我相通，跟天主相通，就像父跟子相通。我们给你们写这些事，是为叫我们的喜乐得以圆满。有一个圆满的喜乐是天主要给我们的。腓立比恩书第三章说，你们在主内应当喜乐。第四章说，你们在主内应当喜乐。我再说，你们在主内应当常常的喜乐。在主内就是会喜乐，不喜乐是不在主内。你的人在这里，心还在股票那里，你不会喜乐的，你不会喜乐的，你搞不清楚状况，但是天主可以帮你搞清状况，睡在他的爱中，状况就搞清楚了。我们的天主 爱他每一个子女，不是按你想的我想的，而是按他的慈爱，按他的全能，按他的方式。我们必须向他敞开心，主，你有你的方式，求你教我，你有你的作为，求你启示我。天离地有多么高，他的思想，他的行径，他的作为，超乎你我的思想、行径跟作为也有多么高。不是说你信主耶稣比较久了，你就一定比别人知道，那在乎你有没有在基督内生根修建，好好成长，还是虚度光阴。肉身的年纪很大，属灵的身量很小。如果在他的家中我们健康的成长，他的喜乐会成为我们的喜乐。主给我们的喜乐是世界夺不走的，我们爱主就在他的保守中经验到他为我们保留了一个永远的喜乐。你相不相信在天国里的人都是很喜乐的？那么教会是天国的预象，在教会里的人是不是应该很喜乐的？是，我们努力啊，努力。我们喜乐的努力，也就是我们还有好多成长的空间，我们为此而高兴。最后我还有很多成长的空间，我喜乐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了，这是真的。可是主是说常常喜乐，没有不喜乐，所以我还要继续的努力，好好的在他的光中爱中活喜乐的生命。你来到主的家中，你喜欢看到一群愁眉苦脸的人吗？不喜欢，那好像赌场里的人。那好像是做生意的地方，大家都不喜乐的叫嚣，想要多赚一点钱，甚至想要多骗一点这个搞不清楚状况的顾客。但是我们却愿意人尝到天主的恩惠，一个人得救在天上都有喜乐，我们很愿意。那一个阿姨带着她的孩侄儿，哎，信得主，在那里信得主，我们很喜乐的。天主喜欢众人都得救，而且他喜欢那得救的人有一个好的地方被照顾。每一个做父母的生了一个孩子，是不是管他吃喝拉撒啊？不管，不会，那他太可怜了。其实是为他很多很多的准备。你知道在这个研习里有没有人在这里准备？准备很久，有属灵的准备，祈祷，还有一些真实的准备。我来到这里椅子都排好了，这椅子不是自己就来了，有人准备的，处处都是爱主的人，爱主的手，因为这里叫做圣家，要往那个方向，圣化的家，天主的家。而这里的侍奉主的每一位修女，我从来看见打招呼每个都是笑的，没有一个人跟我来哭丧着脸，都是笑的，都是快乐的。我们也一样到主的跟前来，要快快乐乐的来。这他要给我们的喜乐是丰盛的。让我们翻到若望一书第二章的十二节。在若望书信里，他称天主的家人们，他称得非常非常的亲切。在天主的家中有孩子们，有年长的父老们，有年轻的青年们。第十二节，孩子们，我给你们写说，我要给这一些孩子们写着 因他的名字，你们的罪已获得了赦免。因为耶稣基督在2000年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开始可以信他出死入生，我的罪可以蒙获赦免。我们必须知道，也要告诉还不知道的人，就是蒙获赦免跟天主恢复了义的关系，重生了，圣神住在我们里面，阿爸父住在我们里面，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光荣的希望。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的，这一切的丰盛就在我们里面。你们的父应当是成全的，为此他生的孩子有他的生命，都应当是成全的。意思就是成全的生命你已经有了，阿爸父的基因在你我的里面。孩子们，我给你们写的这里提到了，我们能够进入基督耶稣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全是因着耶稣基督为我而死，为我而活，给我复活的生命。我们的罪他已付了代价，父老们也就是成熟的家人，一个家有非常非常成熟的年长的，是这一家人的福分。有很多很多年轻人孩子们不知道的经验，可是老人家知道。也一句话说，他们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要多。特别是在天主家中的父老们，是满了跟天主往来的多年的经历，是很珍贵的。若望中途就是已经很年老了。这本书信按照后面讲，是在公元98年左右写的，所以他已经是非常非常年老的年纪写出来的。他就是这个父亲的心，父老的心。他说父老们，也就是在主的家中一定要有成熟的年长的，在主的家中不是没有年长的，都是半途就夭折的，不是，有年长的。而这年长的父老们，我给你们写说，你们已经认识了从起初就有的那一位，你们已经认识，你们认识的就是从起初就已经有的那一位。认识就是亲密的关系，有很好的彼此往来，相通而知道的。这一个孩子们知道的是2000年前救我的主耶稣，他为我而死，我知道，我信他。那么对耶稣基督的认知比较不如父老们，父老们认知不是2000年前的基督，而是在起初就有的圣言，他已经回溯到再起初。这一个再起初，这个世界还没有之前他就有。 I am who I am， 我是亚威。他认识了亚威是谁，他知道他是跟那一个在起初的有关系。厄弗所书第一章，在创世以前，阿爸父就在基督耶稣内拣选了我们。有才能拣选，我拣选这只麦克风是因为有，我这里没有一个粉红的麦克风，我可不可以拣选一个粉红的麦克风？不能。也就是在神的旨意中，我们的灵在起初就有了，我们还没有诞生在世界里，我们就存在属灵的世界里。所以圣咏139篇说，在天主那里有册子，关于我们一生的命定，就是你是什么，你应该怎样，都有命定。 是你还没有诞生之前就有。而在起初他就在基督耶稣内拣选我们，借着基督耶稣的宝血救赎，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我们原来就是命定，就是他的儿子。谁能够知道这么远呢？若望中途知道，圣保禄中途知道，达卫知道，有一些属于主的人知道，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尊贵，对神认识到这么深的地步的父老们，在他的家中告诉这一些孩子们、青年们。那么介于父老跟孩子中间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叫做青年们。我给你们写说，你们已经得胜了那恶者，就是得胜了撒旦。他们因着重生得救，跟天主恢复了义德的关系，在天主的家中成长。他们知道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状况，世界有这么多的情况，那是因为亚当犯了罪，失职了。亚当应该得胜仇敌的，因为天主召叫我们都是得胜的，参与他凯旋的行列。但是亚当失败了，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扛起这个责任，我要得胜。他们认识天父的心，一直追溯到创造这一个天地的那个时刻，亚当跟厄娃被蛇打败了，被撒旦打败了。他们知道耶稣已经得胜了，这得胜的主带着他们要回到那个时刻。所以他们对天主的认识，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就比孩子们这是2000年前耶稣基督完成救恩的时刻，一直回溯到创造天地的那个时刻，6000多年前。父老呢，回到创世之前，对神充满了认识。我给你们写过了，你们已经认识了从起初就有的那一位。这里是指着父老们。我们从14节继续读。小孩子们，前面12节讲的孩子们，英文是用的 little children， 就是小孩子，要到他跟前来，没有讲年纪，就是孩子。而第14节的讲的小孩子们，英文是用的 boys， let， 意思就是少年们，一个少年的孩子们，不是吃奶的，而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们。这是第14节讲的。我给你们写过，你们已经认识了父，因为重生认识了。生下来的孩子，婴孩还不认识，等到他开始认识的时候，他会叫爸爸妈妈，他会知道。而一到了黄昏，有时孩子就不要别人抱了，只有爸爸或妈妈可以抱，他认识了。就是这个孩子长大开始认识了，你们已经认识了父，认识了父，只是对父的认识还不那么成全。我们的天主是昔在今在将来永在的天主，这一个昔在今在将来永在的天主，也就是孩子们知道今天所在的天主，他知道了，这是我的父，我得到了救恩，我跟他有义德的关系，我可以摸他，我可以让他抱，爸爸抱我，我可以拥抱他。但是昔在呢，就是回到过去，他就一直爱着我，那是青年。他可以知道亚当怎么跌倒的，新亚当怎么得胜的，他可以得胜仇敌，可以 扛起主家中的侍奉的工作。而这父老就是将来永在，昔在今在将来永在的天主，从永远到永远的天主。天主的国在于义德，在于平安，在于在圣神内的喜乐。义德指的就是孩子，小孩子恢复了义。平安是经验到主的得胜。当我们在平安中，在主的爱中，仇敌就会被践踏在耶稣基督身体的脚下，他赋予我们权柄可以践踏实现。这个平安不会被撒旦夺去的，青年人得胜者。天主的国也在圣神的喜乐里，就是他是一直喜乐的，没有什么可以夺走神给的丰盛的生命，一直喜乐的。青年们，我给你们写过，你们是强壮的，天主的话存留在你们内，你们也得胜了那恶者，他们可以吃硬食。孩子吃奶，奶的意思就是生命不成熟，不能够吃硬食，就要喝母奶。母奶就是成熟的成年人吃有营养的食物，就把这食物化成了婴孩可以吃的奶，提纯有营养的生命的供应。我们不能永远吃奶，有一天你要吃硬食，那吃奶的很难在属灵的征战上以主完完全全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可是我们要成熟，能够得胜的恶者。第十五节，你们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世界上的事。谁若爱世界，天父的爱就不在他内，在天主的家中就只有天主的爱。原来世界上和世界上的一切贪欲，眼目的贪欲，人生的骄奢，都不是出于父，在他的家中都会认识，而是出于世界。这世界和他的贪欲都要过去，但那履行天主旨意的却永远存在。这一个永远都会存在的丰盛是真实的。若望福音第十四章，主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这道路就是孩子找到了路，恢复了义德的关系。耶稣为我开了一个救恩的路，是他的救赎。我进到里面，在这道路上我认识真理，真理释放我的自由。我开始经验到他的话确实是真理的话。那得胜恶者就是天主的话存留在我们里面，我可以吃硬食，我可以拿着圣灵做利剑及天主的话，能够得胜仇敌的。主耶稣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那生命指的是父老们，就是一个成熟的生命，他们活出了神的生命。主爱我们，他爱我们到底，他为我们准备了家，也让我们在他的家中在成长，在他的家中有各式各样的丰盛。只要他在他的家中做主为王，这家就有各式各样美好的事情发生。多年前我们查经班有一位姐妹带着她的同事来跟我们读经， 我们读，他来了，他下次又来了，他每次都来，他听了很多，他就说，请你们求你们的天父为我祈祷，我工作这个问题，那个有问题。下一句，谢谢你们的天父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解决那个问题。再过一阵子，他就说，请你们求我们的天父为我这个可怜的女儿还碰到这种问题来祈祷。你知道有什么不同？若没有圣神住在他里面，人不能开口喊阿爸父。我们的天父不是你们的天父而已，过去是你们的天父，今天是我们的天父。他就是个孩子，非常可爱。他就说，我很想要侍奉天主，有什么事情可以让我侍奉天主呢？我们说，我们正在做讲习会的录音，写成的书，你愿不愿意也做文字？好，愿意愿意，很高兴。他把那个文字翻译成的时候，我一看呢，觉得好可爱哦，觉得好可爱。我们有说加拿大人书，对不对？你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加拿大人书。他不知道有个加拿大，他都知道这美国加拿大，加拿大人书。我们没有觉得不好，我们只觉得很有意思。还有一位姐妹也是，我在讲耶稣基督的心腹啊，就是耶稣基督的妹妹，耶稣基督的新娘。我们后面几讲会讲到我们跟耶稣基督是夫跟妻之间的关系。他就写耶稣基督的心腹，好几个地方心腹是心脏的心，肚腹的腹。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其实讲讲也没错，我们要懂耶稣的心，耶稣的父，我们要懂得他的心。所以在他的家中可不可爱？非常可爱，就是不同年纪有不同年纪的可爱。有的时候那个小宝贝真的很可爱，他只是不喜欢吃的东西，你一直喂他，他开始有反应，哇，也是很可爱。那么他对好吃的东西他又不能吃，他就在爸爸怀抱里一直看着爸爸吃，然后手就去拿，也是很可爱，但是他不能吃。感谢主，有父老有青年照顾这些孩子，他才可以长得好。天主的家是天主给我们的恩惠，在那里每一个生命都要成长，长成耶稣基督身量成全的地步。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一起祈祷。天上的父，谢谢你，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内就已经拣选我们，并赐给我们各式各样属神的恩赐。在你的时间，我们认识你，重生得救，你就把我们安置在你的家中，你爱的家，让我们在那里是一个健康的孩子，渴望吃了属灵的灵奶。你就把上好的灵奶借着在你家中那为人母的能够把硬食吃下去，你的恩宠收下来，转化成一个孩子可以承受的生命的供应。谢谢你在我们中拣选了青年人，得胜撒旦，得胜仇敌，参与你凯旋的行列，忠心的侍奉你，在你的家中工作，在你的家中扛起你的使命，参与你凯旋的行列，你量给我们的这场赛跑，我们要奋力的忘尽背后一切，双目注视着你奔跑，你在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你给我们力量，我们就发挥出来这场好仗，属灵的征战，我们要奉你的名而得胜， 这场赛跑我们要跑到终点，你在那里迎接我们，给我们戴上冠冕，与你一同为王。你让我们属灵的身量不断的成长，进入成全的地步，让我们成为富老人，让我们属灵的身量是一个成熟， 像若望中途、保禄中途、圣保禄中途那一个父亲的心。你的仆人圣保禄中途说，你们中间纵使有上望的教师，为父的却不多。保禄就是这样的有为父的心，在你的家中，你把这 你的心，父亲的心，给年长的属于你的人，以你的心为心，能够在基督耶稣内借着福音生出你的众子女们。主耶稣，求你让我们经验到，在你的家中，孩子们、青年们、父老们，个个都饱满， 都健康，都强壮，都活在你圆满的旨意中，让你的家是成全的，因为有成全的生命。凡是来到你家中不认识你的人，就会在那里认识你。求你把《中途大事录》第2章42节那一个 初期的教会，你的家的样子，向我们启示光照，他们天天怀着欢乐的心一起进食，生活在一起，听中途们的训诲，就是这一些成熟你的仆人们传讲你的话，明白你的旨意，认识你的话，碰触到你，触摸到你， 经验到你，你使得他们挨户的挨家的剥饼，纪念你的死，宣告你的复活，你还要乘着云彩再次的降临。你使得你在初期教会里显示你的家， 他们常常的祈祷，你帮助我们的家也是这样。这几天在这里，就是真实这个家的实体。清晨，剥饼，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有力量，有生命。听你经上的话，把你的话吞下去，昼夜默思。 我们在一起吃中饭，吃中饭前就吃早饭，吃中饭后吃晚饭，就是生活在一起，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多么幸福！这是你的家当有的样式。在这幸福中，不论是父老们、青年们、孩子们，个个都强壮，都喜悦， 让你的国降在我们中。让我们活着就预先尝到天国的滋味，活着就预先见到你天国的威能，要在你的家中有奇迹异事。你要使得得救的人天天加入到你的家中。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